心内容率先剧透。
其实咧喺香港嘅教会数目咧，反而见到个得意嘅现象咧，就系、是、增加咗嘅、哦，去到1318间啦。咁但系增加方面咧，就见到系大型堂会系减少嘅，但系都系主要一啲细堂会系增加。
如果反观你今日教会话要有呢个执笠嘅时候咧，其实外边嘅因素系好明显嘅、啊，但系就好似当时嘅圣殿被毁，以内在嘅一啲问题都唔能够忽略嘅。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探讨咗关于教会执笠嘅话题，一齐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当教会停运嘅时候，对信徒领袖社区带嚟心理同埋情感嘅冲击系不容忽视嘅，所以亦都要考虑情感连结嘅处理。好多人对教会抱有深厚嘅归属感，系啦、
嗯。
解散嘅时候咧，需要给予情感嘅支持同埋哀悼嘅空间。教会执笠其实不是命中注定的，只不过要领袖具前瞻性，能够带领信徒一起面对现实，勇于创新，并且深化和社区的连结，总有重生的可能。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到一起探讨关于教会执笠的话题。
成日都话好头好尾啦，但系如果教会真系要执笠嘅话，有冇一个好尾嘅空间呢？我觉得比较难嘅。点样可以去到有个相对好啲尾呢？伤害就一定系会有啦，但系冇伤到入 ICU 嗰只得唔得咧？
你都话哇，原来停运一间教会咁复杂，
俾下一个人做。
所以咧系有啲程序要跟，而个程序都真系唔简单嘅。首先就系唔同嘅地区嘅法律，甚至乎宗派都有唔同嘅规定。咁大致可以咁样嚟到睇嗰个过程咧。第一就是初步讨论和决定，即是说教会内部的商议，就是教会的领袖、执事会长、执会、牧师他们对这个解散的需要和理由进行讨论，例如出席的人数减、财政困难、使命完成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讨论里面，也都要咨询成员和会众沟通解散的意向，征询大家的意见，确保透明度和共同的决策。第二个步骤就是正式决议的程序了，就要召开，一般是召开会员大会，依据教会的章程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并且提前发信通知， 表決的時候要根據章程的規定，即是究竟幾多分之幾啊，幾多比例啊，取得解散的合法的通過票數形成正式的決議，而會議的記錄要妥善的保存這個投票的結果，用作將來如果有人挑戰的時候你都有證據。第三個程序就是法律和行政的手續了，通知主管的機構，向相關的政府部門或者宗派總會登記的機構遞交解散申請和會議的決議記錄，跟住就要做註銷法人的註冊，就是一個有限公司它需要完成個註銷的程序，公告個解散，有需要的時候於公告欄或者合法的媒體公開這個解散的消息，通知信徒和社會大眾。第四個的程序就是資產和財務的處理，很困難的，這個就是資產的清點，看看教會還剩下多少債務的清還，這個一定是的，如果你還欠人錢，當然先清了那些債務先，然後剩餘資產的分配怎樣按照規章法律的程序將餘下的款一定是給其他的非牟利團體的，一定是不可以贈予個人的成員，即是裡面的會員都不可以平分。好了，第五就是文件保存和後續的事宜，這些我不需要多說了，即是包括了財務、會議記錄、解散的文件等等等等，這些全部都要好好保留。好了，這個就是最後一個程序。所以教會停運是一項很嚴肅並且秉持誠信、合法和關懷精神的過程，每一步都需要根據本地的法律、宗派的指引同埋嗰個章程嘅細則，又要顧及所有相關人員嘅感受，妥善完成整個解散嘅程序，係對過去奉獻者同埋信仰團體嘅尊重同埋負責嚟嘅，所以係好複雜。好複雜，
即係你講到咁複雜啦，其實執咗即係執到嘅話，咁咪算咯。但係我見到有樣嘢比較奇怪現象，就係睇翻2024年嗰個教生嘅調查啦。其實咧喺香港嘅教會數目咧，反而見到個得意嘅現象咧，就係增加咗嘅，去到1318間啦。咁但係增加方面咧，就見到係大型堂會係減少嘅，但係都係主要一啲細堂會係增加。係咪真係所謂嘅一雞死一雞鳴，又 be what 淡細細地咁流動啲咧？
都有咁嘅因素嘅，或者我哋可以讲下小型教会嘅生存之道。咁小型教会喺时代洪流里面咧，真系有佢嘅生存之道嘅，即系可能比一间大型嘅教会咧较为容易有弹性嘅。好多小型嘅教会面临财政拮据、场地老旧、人力不足等等嘅困难咧，但系佢哋喺限制之下，往往亦都能够孕育一啲嘅创意。小型教会可以考虑以下嘅策略，包括咗大家共享资源啦，同其他邻近嘅教会，你用上昼，我用下昼，一齐去租一个地方。我都识唔少嘅教会，就系去用一啲佢哋嘅创办人或者某啲信徒嘅佢哋营运紧嘅一啲嘅
公司。
譬如说我看到有在自己的诊所、拳馆、发型屋、有餐厅、在餐厅里面做教会等等，数位的转型，即是运用社群的媒体、直播平台、电子信件、等等，扩大他们信仰的影响力，或者义工的制度，即是说根本就不请同工，不需要聘任受薪的同工，全部都是义工，又或者建立一個捐贈的文化，即是教育會眾有明確的奉獻的意義，並且積極爭取外部資源機構的補助和合作。第二就是小型教會，就是深耕社區，建立了認同。小型教會有一個優勢，就是跟社區較為容易去連結，成員之間彼此熟悉，教會活動能夠針對地方的需求去設計，透過以下的方式，小型教會是能夠深化社區的根基，包括了舉辦一些是很落地的活動，親子講座、長者關懷、義診、讀書會、第二傾聽和回應，積極去聽那個社區的聲音，了解居民真正的需要，並且提供及時的幫助，包括了心理輔導、物資的捐助等等。最後一個就是參與公共的議題，發揮信仰的價值，在社會的議題上面來到發聲，鞏固教會的道德形象。 第四方面的生存之道就是灵命成长和领袖的培育。小型教会的信徒虽然少，却能够提供更加贴近的牧养和关怀，促进个人灵命的成长，同时领袖培育就很关键，包括了门徒的训练，打造一些课程或者是一种生活，帮助信徒在信仰品格服事上持续的增长。第二就是领袖的轮替，让不同的成员担任领袖。我认识一些小的教会，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固定的叫做主任，而是他们轮住带领的，
就好像以前班长那些一人做一个月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灵修的小组，这个也是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推动他们，就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好了，另外一个的生存之道就是去弹性的聚会模式。随着疫情的冲击和生活的节奏改变，传统的大型教会的聚会模式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小型的教会因为它的规模灵活，反而更加容易因应那个转变而作出变局的。譬如说分区聚会、家庭聚会、线上聚会等等，这些都是。好了，面对着世代差异和青年的流失，现代社会节奏加快，青年人的求学就业造成小型教会年龄结构失衡，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一代，小型教会可以有些改变，譬如有些专属的青少年事工，发掘一些新的媒体的牧养 Instagram 等等。咁仲有就係要维护教会健康同埋合一，小型教会嘅凝聚力好强，但係規模細亦都容易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嗰个矛盾，影响就相对大，因为佢人数少嘛，所以维护嗰个合一同埋健康嘅氛围好重要。佢哋需要学识有坦诚嘅沟通，建立开放沟通嘅管道。第二就要建立彼此成员之间嘅共识，提升他们的归属和责任感。第三就是关怀弱势，主动关注身心灵有需要的成员，使到教会真正成为一个爱的团体，亦都留意未来展望和使命的坚持。小型的教会虽然面对不少的挑战，但是正话提过，他们可以很灵活地回应时代的脉搏，他们不单止能够保存宝贵的信仰传统和人情味，亦都因应规模少而能够迅速去调整方向，创新服事的模式。对于小型教会来讲，坚守信仰核心，持续服务社区，积极培育新一代，是永续发展的关键。好了，小型教会不是弱势的象征，而是坚持温暖和创意的代表。当社会不断的改变，小型教会亦都必须勇于转型，找出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在信仰和现实之间持续的发光发热。所以我留意到今日很多小型教会，或者我所认识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建立的小型教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牧长，牧养
和
那个信仰很生活化，这个是我见到的一个人。他们的教会可能很小，可能十零个人，然后慢慢多，但当然当个教会慢慢多人的时候，可能出现那些传统的教会的毛病都不定的。
想问，其实如果看回圣经，圣殿是曾经被毁两次嘛，到底是哪一个问题，或者我们现在教会走到执笠这一步是哪一个问题呢？
圣殿两次被毁，谁知过呢？表面上都是一些外在的力量，一些敌人
打仗。
我很简单讲两次，耶路撒冷圣殿两次的被毁，分别是主前的586年和主后的70年。这个是犹太民族历史上面极具象征性和悲剧性的事件。关于谁之过呢，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历史家、宗教领袖和思想家呢，都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分别就看看这两次的圣殿的被毁。 第一次圣殿是主前586年，当时由巴比伦帝国的尼布格尼撒二世入侵犹大，圣殿被焚烧，大批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去看的，从外在的因素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军事征服和这种地缘政治的野心，直接导致耶路撒冷陷落和圣殿被毁，这个是很明显一个外在见到的原因。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个内在的因素，当时犹太民族的宗教和社会问题是不可以忽视的。圣经先知譬如好像耶利米等等，曾经多次谴责当时犹大国王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和对上帝信仰的背离，认为这个也是导致神的惩罚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外来的侵略其实是神的一个审判。所以责任归于属是什么呢？从世俗的历史来看，主责当然就是巴比伦的侵略，但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犹太民族自身的道德和信仰的危机，亦都难辞其咎的。好了，至于第二次的圣殿在波斯王的准许之下，在主前516年来到重建，直至到去到主后的70年，就是被罗马帝国将军提图斯率军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毁灭的。这一次的事件标志着犹大国主权的终结和犹太人流散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个外在的因素就是罗马帝国对犹太省的高压统治和频繁的镇压，使到本地的民众积怨已经很久。犹太战争爆发之后，罗马军队彻底的摧毁圣殿，这个是一个很明显见到历史上面的因素。但是亦都不可以忽略那个内在的因素，犹太社会内部分裂很严重，包括了有不同的政治派别，譬如说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激进的分子等等，他们彼此对立，无法团结来到对外。而部分的史学家就认为呢，这种分裂呢是削弱了抵抗外部的能力的。所以说谁知过呢？我们说表面上是罗马帝国的武力造成圣殿的毁灭，然而犹太社会内部的争端和不和亦都是导致灾难的重要的原因。如果反观你今天教会说要有这个执笠的时候，其实外面的因素是很明显的，但是就好像当时的圣殿被毁，以内在的一些问题都不能够忽略的。如果我们从宗教和哲学去反思，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圣殿的毁灭常常被解释是一种神的惩罚，源于族群道德和信仰的失落。犹太教当中宗教的文献塔木德记录住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他们就认为第一次圣殿毁于三宗罪：偶像崇拜、奸淫、流无辜人的血。第二次就是因为无故仇恨，这种自省是使到民族在流晒当中保有身份意识和精神的一种力量，即是说他们自己都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即是他们都没有讲到是外部的势力的，都是讲的是内部。好了，其实圣殿两次的被毁表面上都是外敌武力造成，然而如果细察历史的脉络，内部的分裂和信仰的失落同样是关键。究竟谁知过，历史未必是非黑即白，唯有从多元角度理解这一段历史，方能够去吸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今天的教会都要去想这个问题。
今天教会是不是一个神的审判？即是 我不可以说全部都是但又很难说不是，我唯有部分应该是是不可以这样说即今天教会执笠的走到这个地步是哪一个的过错？
当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归根究底教会停运或者执笠并不是单一个人的错，这个是多重结构的，层层因素交织下来，正话都提过了。如果硬要归咎于某一个群体或者角色，反而失去了问题那个的焦点和本质。但是在社会风潮的转变、信仰内涵的陈旧、领导层的保守、 还有信徒本身对信仰热情的冷却，实际上这些因素往往是彼此影响，互为因果的。而教会的未来是需要领导团队、信徒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反思，只有正视现实，勇于创新和更新，积极回应社会的需要，教会才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的。所以最后是一些的展望和建议，首先就要推动多元和包容，鼓励教会对不同的背景、年龄、观点的信徒保持开放态度，创造一个能够容纳对话和反思的空间，甚至乎一个彼此立场不同的一种这样的空间，
彼此聆听一下先。
第二就是信仰内容的更新，与时并进地去诠释圣经和信仰的教义，让它能够切合当代人的精神和社会的需要。第三就是数码转型，积极善用新媒体、数码工具，发展线上的社群，让信仰的生活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第四个建议就是强化领导的训练，培育教牧人员和信徒的领袖，提升他们应对社会的变化、管理和沟通能力，即是说连个训练都要好落地。第五个建议就是增进社区的参与，主动投入公益、教育、弱势关怀等等服务，让教会成为社会的状况。所以可能大家留意到现在，譬如说可能大家都听过就行在社区的福音啊等等的运动，教会是不是要执笠，关键不在于单一一个人或者一个错误，而是在于能不能够与时并进，重拾信仰初衷和热诚。只有不断的自省、学习和创新，教会才能够在变动的时代里面继续的发光和发热的。
好，就麻烦院长为我们教会祷告，就是这个历史洪流边站立得稳，麻烦。
上主，我们今天特别讨论到这个教会这个执笠的现象，虽然都是我们不想见到，但是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以及我们见到的现实的情况里面，的确是有些教会已经是停运。主啊，求你来到帮助现今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前瞻，让他们能够准备未来。当我们面对着种种的转变的时候，教会怎样来应对？主啊，这个真的需要主你亲自的提醒，同埋赐下聪明同埋智慧嚟到俾我哋，亦都兴起我哋众圣徒弟兄姊妹，佢哋愿意同教牧同工领袖一同嘅嚟到面对，一同嘅嚟到去对应而家个改变。求主你赐福，我哋咁祷告，奉耶稣嘅名求，阿门。
如果你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想同我交流，欢迎你 at 我因石住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同埋 IG， 亦都欢迎你订阅我哋 Soul Radio 同埋 Soul Podcast YouTube 频道，而家都有埋啦。你订阅咗之后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哋最新一集节目啦。啲连结咧就放晒喺简介嗰度，碌去望下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成功危难里似都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 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旧会仿如家？人被咬心伤流血，冷漠正笼罩，爱转身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谁愿意抛低自身那十架紧追？随你，这代价沉重要今生乐意，信仰非廉价，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寻求静心等等等，迷雾里跟他的足迹，要像。主你主的爱原来不像我预期，求怀着一颗清心，寻觅这一生的福气，请你指引道路，灰尘里不知绝望，求燃亮我心，只想跟着你。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多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放于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牵引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跟着你。何想只想跟着你。
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